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呢，凤凰周刊等受中共掌控的媒体接连透露出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种种罪状，其中包括和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结盟，密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而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也暗示周永康或被判处死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更是在中纪委全会上首次提及周永康案，官方通过媒体传播周永康密谋政变的证据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入局不死入常无罪的中共惯例是否将被打破？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和平先生，凤凰周刊我们都知道它是基本上是受中共控制的这么一个媒体，它透露这个周永康的六大罪状，其中包括和薄熙来密谋要大干一场等等，您认为凤凰周刊它透露出这类的信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就是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官场内部和海外的媒体上早就已经披露出来了。几年以来海外的媒体在这方面报道很多，大家观察里面也很清楚，之所以拉下这个薄熙来，就是因为薄熙来他的政治的动作，他的政治行为，他已经形成了个人为特征的这么一个政治的势力，而这个政治势力对要当时要准备接班的这个习近平形成非常大的这个威慑，而这等他的政治的力量不仅仅是一等就是说政治观点的一等宣扬，而是他在党内确实有强大的这个结盟的这个力量啊，而且呢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经营啊，那么他跟这个周永康周永康和这个徐泽浩再又和林计划，这样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新四人帮。实际上新四人帮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事实上比这个还要更复杂，可能更多的人也可以计算在这个里面，比如说这个戈培雄比如说李明朝比如说其他的这个人物。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很有趣的现象里面呢，从这个两三年以前我们就可以发现呢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呢薄熙来提出了这个某等程度上的这个民主的选举通过民主的选举来去得出另外一等政治结果出来。那果然在十八大之前，在李元朝和令计划的这个策划之下，进行了一个十八大之前的这个目的的这个民意采议。而这个目的的民意采议呢，这个李元朝令计划这个薄熙来他们得票都是非常是高的。他们甚至希望呢通过十九大通过这个一等民主城市的一等选举，能够把这个习近平这个选下来，而选上自己的这个人。当然民主选举在这个地方完全是一等工具性的一等使用，但是这个对于中共传统的政治来讲是构成了极大的这个威胁所以才形成了所谓的些这个利用王立军事件拿下了这个薄熙来，你看利用反腐败的名义呢清除了这个周永康这个现在最近中共的这个媒体的讲话这个凤凰周刊也好，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越来越多的变得比较坦诚就开始承认呢这是一个权力斗争这是一场政治的阴谋，这是一场政治盘党这个以前我们就是民进也好，我们在节目也好反复讲，这是一个朋党集团这是一个政变集团，很多人都感觉到有一点不可思议，好像中国的现在的政治生态之下好像很难去进行一场这个政治的这个演变。当然不像很有一些媒体所演变的呀，出现了什么政治谋杀或者是那么一些恐怖的事情，我们没有更多的政治但是确确实实形成了一个对习近平的一个威慑者的政治集团，这是非常的这个民情。凤凰周刊只是在某等程度上呢印证了我们以前的很多的说法而已，但是很多的细节，很多更根本的一些东西它并没有说出来。比如说这个民主的选举 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或者站在这个反对三头主义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跟他讲是讲政治阴谋，政治的是个朋党。但是在另外一个程度来讲，民主化其实是被公制性利用在你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中间，但是民主化的选举和民主化的透明化和民主的一种公开的东西，这必然是政治的一种趋势。所以这些东西他们敢不敢讲出来啊？你比如说薄熙来和林计划他们提出的这个党内的这个更透明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手法，是不是正确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不是中国民主的一种开始？这东西能不能展开讨论呢？能不能像当年啊批判林彪一样的，揭露林彪一样的，把他们的政治图谋啊，这个形成文件，形成这个报道，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在后面到底要搞出了什么东西，而不能像这么一个媒体的这么一个报道，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不足以来说服人的。所以我希望中共应该更坦诚一点，更直接一点啊，公布他们第一他们有没有这四人帮啊，第二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朋党，如果形成了这个朋党，他们做了什么，对不对？那么后来现在我们几十年以后再回过来看当年的林立立狗的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啊，不知道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和假，那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出的很多问题，在毛泽东的很多批评啊，就是不是说没有道理的，对不对？所以政治有双刃剑，现在如果批判他们这个所谓的四人帮，揭露他们的朋党，如果他们朋党提出的是民主化呢，那是不是会得到另外一种政治的效应，我不知道啊，但是希望啊，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真相被揭露出来，只有真相被揭露出来，我们才会进行更好的这个辩论评论。
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这个中国官媒把周永康的所谓的这个几大罪状给公布出来，您认为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另外呢，其中讲到的就是他的一个罪状呢，就是和薄熙来一起密谋，那么他们试图呢是要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及呢这个想回归到毛时代所指出的这个路线，也就是说毛泽东晚年时候说中国现在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习近平现在呢是大有回归毛时代的这个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您怎么看？
这个就是所谓我刚才讲的执政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说是两个这个互不否定，前后30年互不否定，那么现在就势必有存在一个否定与不否定的问题。你像周永康和这个薄熙来的密谈，说是要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然后呢甚至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那这两个实际上本身就是这个毛和邓本身就是在相互的否定之中。那么你现在又说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堂而皇之的在媒体上出现，那到底这个理论，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理论的混乱已经到了何等程度。然后你说这个像周永康这样这个敛财敛到这种程度，这个百亿级的财富了，他还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脸面来说这个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到底谁是资产阶级？我们看前一段这个王伟光这个社科院的院长，他也在那儿重提阶级斗争。其实这个重提阶级斗争，其实对中共的执政理论来讲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一说到阶级，大家马上就会想谁是资产阶级，谁是剥削阶级啊？那就是你们呢，那你自己反自己吗？所以我觉得像这类的，就是这类的所谓叫做新阶级，或者我称之为德拉斯陷阱的这种东西，恰恰是现在执政理论的一个最关键的软肋，是不能提的。他们这么提是非常荒诞的。然后你说两个互不否定，你不让讨论，不让讨论，其实问题已经摆到桌面上来了，你能不讨论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就是你中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党， 你到底是代表谁的？你是啊，你是不是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如果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那么你的这一套执政理论，又和你现在的作为，你相互之间怎么解释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
好，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这次这个《凤凰周刊》这样的披露啊，这样的披露，它用的都是据传、据说、未证实，那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放风的性质。啊，当然说这个形式上，《凤凰周刊》它作为一个香港的媒体，它在香港这么一个所谓言论自由的地方，它可以这么说。但是大陆的官媒一窝蜂似的也都转载，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你本身你一直是在反对说用这个用新闻用这个这个媒体来这个影响法律判决。那周永康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司法程序，但是你们又用这种办法进行宣传，用宣传的方式来定罪。最后呢，其实走的还是一条原来的老路，就是等于是哎看比如说我们前一段看到一些的人被抓了，然后把他们弄到央视上去示众，现在搞的还是一套东西。所以呢，这个宣传定式仍然没有改，仍然是过去的这一套宣传定式。这套东西其实它无非就是要搞一个舆论导向，但是什么叫舆论？真正的舆论是没有导向的，有导向的就不是舆论，只是宣传而已。
好，
如此而已。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请教一下，什么是150焦耳？谢谢。
说什么？
啊，没听清楚。
对不起，广西李先生，您还在吗？再重复一遍。
啊，听得见吗？
听见，请您再重复一遍您的问题。
请教一下，什么是150焦耳？谢谢。
那还是没听清楚。
对不起，您的口音问题，抱歉没有听懂。接下来是湖北的李先生。湖北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我认为啊，在周永康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只有以事实为依据。
嗯，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周永康他的犯罪事实确凿，如果他应该判死刑，就应该判他死刑，对不对？因为这样才能平民心，因为中国现在腐败太严重了，你不杀几波确实不能平民心。我的话就这样说完。
好，
谢
谢湖北李先生。接下来请福建的林先生参加讨论。林先生您好。
对，你好，我是福州的林信书。
嗯，
我对你们提的这个提纲，我感觉得到，就是说你们认了这个凤凰透露了周永康和薄熙来密谋不篡夺党国家的权力啊。那么以前一段呢，有的外媒都是用政变，那其他这里我最好没用政变这个词儿。那么我想的话，如果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他们比较聪明，他自然团也给他们提供有益的这个建议的话，那么即使周永康要判死刑啊，也不要以密谋政变这个问题来做死刑的依据。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腐败，因为体制内党内和体制内，那么可能对这个密谋政变啊或者篡夺党国家权力是认为是最大的罪恶。但是大家现在在信仰危机的情况下，恐怕人家对这个兴趣不大。那么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查到这个现在这个贪污量刑的标准，贪污量刑标准的话，还看现在查到的还是个人贪污在10万元以上的就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么情节严重的可以处死刑，可以没收财产。如果以这个标准的话，我们不知道多少贪官都可以处死刑了，
是的，
所以就足够了。
但是我觉得不要判死刑，还是把事情给他搞清楚，因为这个制度和体制决定的，他们既是大罪人，他们也是受害者。那么把问题搞清楚，摆在那边以后再来量刑，他还有更大的，还有他保护伞，还有刚才说我们说这个那个量刑嘛，就是说那个这个习近平最新的讲话前面那个问题是吗？就是说这个
林先生，抱歉，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只能请您讲到这里了。最后请辽宁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辽宁张先生。
喂，你好。
请讲，请简短一些。
简单说，周永康这个罪名啊，我想客观的说的话，也就是个死刑缓期执行。我还要结合刚才咱们头一个话题，我很赞成山东老孔先生这个观点。习近平现在这个反腐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他必须要这么走，而且他有些策略的问题，我想很多的听众不一定能看得懂。不管他将来是走向民主化道路也好，或者走向独裁专制也好，他都要这样一步步向深走下去。我想咱们这两位专家在这里，我想有机会的话，咱们共同研究一下，
好的，
探讨一下这个事情。
好
了，就这样，
谢谢辽宁的张先生。最后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分析一下，刚才我们几位听众观众进行的分析有没有道理？您认为将来如果要审判周永康的话，会指控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他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张先生，
我想如果单就这个干掉这个周永康来讲啊，那么当然他的贪腐的罪行已经足以让他这个永世不得翻身了，因为他可能数量非常巨大。那么这个就是把他这个从政治上宣判他的死刑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么现在问题，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升级，那么这个升级版的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了他和薄熙来对于这个篡夺最高权力的密谋。这一点其实我在薄熙来审判的时候我就提出来过，我说博案的实质不是他腐败，博的腐败数字最后查出来也没有多少，有一个法国别墅现在还落实不了。所以呢，博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他要夺取最高权力，这个呢，他就和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的这种权力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呢，这个当时就是一种指东打西的办法，也就是这个自从这个后邓时代以来处理这个政治局委员都是采取这个办法。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周永康案出来的时候，我又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周永康案也如果还是沿用这种办法来处理的话，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周永康在破坏这个中国的法治，在这方面，在搞暴力维稳方面，就是应该对他有政治清算。那么当然现在从权力斗争的角度也需要对他进行政治清算，所以我想下面可能会就是涉及到例如像这个颠覆或者是颠覆政权这样的罪名是不是会出现，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好的，
谢谢。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部。
好，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为什么对县委书记们关怀备至，以及美日在亚太增加军费，意图何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